今天我们看历代上第九章，代上九章，使徒行传二十七章，代上九章，使徒行传二十七章，题目是警醒看守，信从主话，险中救人。警醒看守，信从主话，险中救人。我们知道今天历代上论家谱，这是第九章，就是最后一章，讲的家谱。他这个家谱重点是讲什么？是讲的归回的祭司利未人的这个名单，祭司和利未人。而且这章圣经啊，大家自己一定要参考尼希米记十一章和十二章，这里这个名字尼希米记十一章十二章里都有，但不是完全一样，因为它不是一个作者，但是呢都是同样讲一件事，就是被掳归回的犹大子民和被掳归回的祭司和利未人，当然主要都是讲这些个族长首领他们的名单。能够在被掳归回当中有份，这个是大恩典，能够被掳归回。后面从第十七节才正式讲利未人的职任，这个职任不是说会被掳归回他们才有这个职任，乃是重申被掳归回以后，利未人要各守各的岗位，要坚守自己紧要的职任，是非常重要的。所以重申在大卫的时代已经都立了，被掳当然是大卫以后了，很多很多年以后了。所以被掳归回以后就更要忠心，更要警醒，更要守门，更要坚守岗位，管理神的殿。所以工作不同，有做守门的，守东门西门南门北门，你各守不同，有门铃，有看管神的殿的，把守营门的，还有这个管理库房的，各种不同的工作，但是都要忠心，都要警醒。所以这就是讲到归回以后的光景，在尼希米记十一章也是这样讲，不过有的人民不一样，有个别的人民是相同的，是指着同一个时间啊，它不同的记载就是了。所以这边重点就讲归回，什么叫归回？离开巴比伦。什么叫归回？彻底离开罪恶，这叫归回。归回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彻底离开罪恶了以后应该怎么样侍奉神。所以这章重点讲归回事主，怎么样侍奉主？叫忠心，叫警醒，叫殷勤，叫各守各的岗位，不能有一点怠慢。虽然个人恩赐不同，职位不同，但特别强调的这一点，都是按章供职，昼夜供职，还有歌唱的都不能少，歌唱的不做别的，昼夜歌唱赞美神。他们能够住在耶路撒冷，这何等大的福！被掳归回呢，特别提到有关的人都是住在耶路撒冷，或者是耶路撒冷对面，或者耶路撒冷的周围，这都是特别蒙福，以侍奉神为中心。为什么被掳？因为不侍奉神。为什么被掳？不警醒，不忠心，都忽略了神给他的职任。所以这里特别讲祭司立位呢，很重要，很重要。那对到那边去呢？我们看。就讲到被囚的保罗被押上了驶向罗马的航船，结果呢路上遇见了大风浪，但是这个保罗身为囚犯，他在这个整个全船当中他是最没有地位的人，他是最没有发言权的人，他是一切被剥夺的人，他是被一个什么一个叫游流的一个百夫长看守的人，他有什么权利？但是这个保罗忠心于神，他却是为全船的人警醒，警醒，因为他为他们警醒代求，因为他还按时分粮，爱心的劝勉。结果因为有神的话领导他，就在船上，在大风大浪中，他不但没有害怕，全船人十四天都不吃东西，他照常吃喝，而且他有神的话领导，神圣的显现，而且他还能够去勉励全船的人。结果借着保罗的警醒，结果救了全船的人，救了全船人。所以我们看见保罗无论在什么环境当中不是消极，我是个犯人我就跟着走吧，反正我的目标就到罗马，大家危险我也危险，我不一定要出头露面，他却是这样的尽忠，他爱每一个灵魂，所以结果神恩待他，结果保罗救了全船的人，276个人全船得救。那这只船 驶向罗马这只航船，就代表今生人生的这个在世界上的光景，会遇见这样那样的危险，在危险中应该求告神，在危险中不要靠自己的经验，靠自己的努力挣扎，或者听天由命，消极挣扎，消极被动，这都没有用。最终呢，这个船也破了，这个世界就要败亡，这个船就代表这个世界，人所依赖的自己的货物、自己的财宝、自己的享受、自己的目标，就会在全部泡汤，全部都枉然。但是信靠保罗所信的这位神，保罗所传的话，结果就得救，就蒙恩啊！这代表世人的光景，也代表我们的灵性，我们的灵魂好比在一个船上，在大海中航行，你靠什么？靠祷告，靠主的话，你才能够航行，最终到达目标。虽然船毁了，但是人都个个都蒙救。所以两边相对啊，今天两边相对，这边是归回，那边是前行。被掳要归回，这边是归回，那边是前行，这边是警醒，归回一回要怎么样？要警醒的侍奉神，警醒，那边是救人，警醒的目的是为了救人。真正主破口，真正的救人，所以归回与前行，我们要被掳归回，不能永远住在巴比伦，住在巴比伦不是神的旨意。你归回，你还要前行，驶向目标就是罗马，我们要到达主所给我们的目标。那在这一个航行的过程当中，会遇见这样那样的难处，狂风大浪是不能避免的，你不是换一个船，你不是自己想办法。最要紧的要警醒，要救人，一面是警醒，一面是救人。保罗就是守门的，保罗就是救人，他真正救人，不警醒怎么救人？所以就要警醒，警醒就为全船的人，为自己，为全船都要警醒祷告，警醒的再求。他真是这样一个人，为他们做守门的人，而且有神的话领导，随时劝勉，所以他救了人。所以保罗身上让我们看到有信心、有爱心、有盼望。在狂风大浪中，人最容易失去的就是信心、爱心和盼望。没救了，没救了，危险了，危险了，饭也不吃了，哎呀，听天由命嘛，任风飘荡嘛，飘来飘去，这不是人生的光景吗？也是我们心灵的一种写照，都是消极。为什么？因为你里面没有主，因为你不会警醒祷告，你没跟主联合，又不追求主的话语，所以结果就是任风飘荡，飘来飘去，最后等死。我们基督徒不应该这样，我们应该有积极的盼望。保罗蛮有信心，因为神早就跟他说了，你只有放心，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你也要在哪里，在罗马为我做见证。所以保罗相信我一定死不了，这么狂风大浪不会把我吞噬，他蛮有信心。他为自己有信心还不够，就你一个人呐、不能这么自私啊，主啊，你可怜这全城的人，根本不信保罗的话，从开头就不信。所以我们现在分段看一下，在之中看见保罗所信的神又真又活，保罗所说的话句句都成就。保罗说的这个船一定坏，但是你们一个头发都不落在地上，你们都要被救。那果然保罗说的话就是真的，实在是真的。所以求主让我们像保罗一样，灵性要达到这个程度，而不是跟着人一起的消极悲哀，呼天喊地都没有用。所以我们现在分段啊，我们分段，今天正好一节对一节，所以我们开头二十节对二十节。第一段，归回世主，警醒守门，险中劝勉。归回世主，被掳归回以后就要侍奉主，怎么侍奉？警醒守门，像保罗一样，那边也是这样，险中劝勉，在危险中还有神的话来劝勉人、安慰人、坚固人。好，我们现在先看这边，这边一节到九节，我们看也要按正义来分段看一下。一节到九节是指的以色列归回的族长的总数。归回的族长他讲什么？主要的是讲犹大和便雅悯，犹大和便雅悯。虽然第三节说归回的人有以法莲和马拿西人，但是不是全支派，不是全支派，因为以法莲、马拿西人在罗波安的时候就很多人已经投奔了南方啊，投奔了这个大卫的这个国度犹大家。我们现在看一下，以色列都按家谱计算，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按家谱计算主要是讲的被掳归回的人， 犹大人因犯罪就被掳到巴比伦，所以就告诉我们为什么被掳。我们灵性都有被掳的经历，为什么被掳？被掳的时候就是神掩面、神惩罚、神责罚，受管教，痛苦不堪，做亡国奴，做罪的奴隶，不得释放，不得自由，就是被掳。为什么？因犯罪，犯什么罪？离弃神，拜偶像，什么罪都犯得出来了，所以结果被掳到巴比伦，受巴比伦的辖制，被掳到外邦。底下先从巴比伦回来，住在自己地业中的有以色列人、祭司、利未人，所以这里特别讲到，就是先从回来，就是第一批。你根据尼希米记十一章就讲到，第一批被掳归回，他那个被掳归回的名单，当然这两名单不完全相同，但是指这一件事情。就以色列人有祭司、有利未人，与尼希米的首领都要回来，所以可见的被掳说，大家都被掳，属灵人也被掳了，祭司、利未人都被掳，传道人都被掳。这归回的人要都要，大家都要归回。第三节，住在耶路撒冷的有什么人？就是被掳归回以后，最大的恩典是你重新回到神的家、神的殿，回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蒙拣选平安的居所，你不归回哪里有平安？不归回你怎么能够住在耶路撒冷？能够住在耶路撒冷是最大的恩典福气，因为就是代表你可以侍奉神，在神的国度、神的家里、神的殿中，你有份。有犹大人，有便雅悯人，以法莲有马拿西人。底下第四节就开始讲犹大的子孙，就是说被掳归回犹大子孙，什么人住在耶路撒冷，什么人被掳归回。特别讲的犹大的儿子法拉斯的子孙中，犹大的儿子法拉斯的子孙中啊，有这么多人啊，有以下的这些都是族长。特别提到法拉斯，耶稣家谱里面也是法拉斯的子孙，那就是让犹大没有可夸。你曾经堕落犯罪，但是痛悔以后蒙恩，神给了他一个儿子叫法勒斯。法勒斯的意思就是破口，所以被掳归回正是永远不忘记破口，不忘记自己有破口，大破口，怎么放荡，怎么行淫，怎么找妓女，不忘记破口。底下就是这些个子孙，就是他的这个族长，这是从法勒斯子孙中。第六节，谢拉的子孙，谢拉也是这个犹大的儿子。谢拉的意思是亮光、兴起，亮光与兴起。这是谢拉的子孙，谢拉的子孙有谁啊？这里说共有，这个共有的意思是指的犹大的和便雅悯的所有被掳归回的人，一共有六百多，所以他不可能都写在这个圣经上，都写在名单里面。啊，一共有六百九十人，这就是犹大子孙，包括法勒斯的子孙，包括谢拉的子孙，谢拉的子孙，这也都是犹大痛悔以后生给他的两个儿子。底下便雅悯人中，因为犹大、便雅悯都属于南面嘛，就是这个犹大民族的、犹大国的。便雅悯中有谁？有哈西努的曾孙。这个人叫撒路，这个在尼希米记也提到，这个人特别提到，这个人叫撒路，他也是什么，他们都是族长啊。你看第九节就告诉你的，第一段里所记载名字的虽然不多，他们都是族长，都是族长，都是领袖。撒路的意思是贵重，贵重，被掳归回才真正脱离卑贱的事，成为贵重的器皿。撒路是贵重，另外还有很多人我们都不提了。和他们的族弟兄按照家谱共有956人，尼希米记那里提的也是900多人，这些人都是他们的族长，所以被掳归回是大批的归回，所以现在我们还没有看到大批的归回，这是巴比伦大批的人都能够归回，有900多人按照家谱计算。这是到几节？好，底下10节到16节是讲到被掳归回的祭司利未人的族长和他们的住处。10到16节是祭司利未人，祭司中有耶大雅，在尼希米记也提到这个人，特别提这个人，两边都有他，名字是赞美神。你就被掳归回了，真正痛悔了，恨恶罪恶了，惭愧自责了，见人会赞美神，不然的话不会，根本赞美不出来。还有其他的，雅金那边呢也有，尼希米记也提的，雅金就是建立， 这个归回真正在真道上建立自己，建立。还有管理神殿的希勒家的儿子，希勒家我们都知道，就是约西亚做王的时候，大祭司希勒家，他曾经得到律法书，他非常看重律法书，他拾到了捡到了以后，他马上就报告，就告诉沙龙，沙龙转给这个约西亚王，就是他。这里讲到他的子孙被掳归回，这个撒族不是那个撒族啊，是他子孙当中的有一个叫撒族，这是希勒家的子孙。十二点还有马基亚的子孙叫做亚大雅，亚大雅的意思是，刚才希勒家的意思是神是我的份，所以这样的意义，神是自己的份，他才看重律法书。这里亚大雅的意思是主所喜悦的，所以被掳归回呀、啊，我们要做本来讨人喜欢，面面俱到，八面玲珑，四面讨好，现在呢主所喜悦的，成为主所喜悦的人。十三点，他们的和众弟兄都是族长，所以祭司当中啊，做族长领袖的比利未人多，利未人没有说几个，祭司这里告诉你一共有多少，共有1760人是善于做神殿使用之工的，他们都是祭司，大祭司小祭司都回来了，原来都是祭司的子孙。在被掳的年代，祭司也犯罪，大祭司也犯罪，副祭司也犯罪，你杀的杀，掳的掳，现在归回的人，他们真正蒙恩典都是族长啊。所以这一段里讲的祭司被掳归回，祭司被掳归回要忠心侍奉，要忠心警醒管理神的殿，所以这里说是善于管理做神殿使用之功的。所以保罗说，那个管理教会的要善于管理教会，要善于做执事，要善于做长老，所以这里是善于啊做神殿使用之功，都是领袖被掳归回，被掳归回离开罪恶，你仅仅真正的归向神，你有智慧，你才会善于管理，善于做神殿的工作。十四点讲的利未人，利未人米拉利子孙当中特别提到示玛雅，这个在尼希米记也提到示玛雅这个人，他被掳归回，名字的意思是神听到，你呼求神，神就听到。还有马探雅是神的礼物，还有十六节，所以三个不同的子孙提到三个人，示玛雅是米拉利的子孙，马探雅是亚撒的子孙，俄巴底是耶杜顿的子孙。我们知道亚撒耶杜顿都是乐师，都是大卫年代所立的几个乐师当中的亚撒和耶杜顿，他们的子孙当然归回也是做歌唱的，做关于这个会幕当中神的殿里面来侍奉赞美的，歌唱赞美的。还有以利加拿的孙子叫做比利加的，这个比利加是主赐福，是被掳归回啊，蒙主赐福，歌诗班不能少歌唱的。这个大家可以参考尼希米记十二章，当圣城修造好了以后，以斯拉为代表和尼希米为代表两大队，为什么两队相迎呢？就这个意思，两队相迎，其中就特别提到有歌曲歌诗班的人，一大批歌唱人都来到，一同来同来举行这个圣城告成的典礼，圣城的人啊，这个建造圣城啊，他们都有份。底下一句，他们住在哪里？他们都住在尼托法人的村庄。这个我昨天找了半天，后来我找到了，因为我老觉得这个地方看见过。尼托法名字的意思是香膏城，这个城啊，满了香膏，香膏是做香料啊，做这个圣膏油的这个原料，香膏。满了香膏，那真是爱主胜过一切。尼希米记十二章28节到30节，什么人住在香膏城？十二章28节就是歌唱的人，歌唱的人从耶路撒冷周围和尼托法的村庄和伯基甲又从其他的地方聚集，因为歌唱的人是在耶路撒冷四围为自己立了村庄。这个尼托法这个地方就是什么？挨着耶圣城很近，也离伯利恒不远，这么一个村庄，就说这个村庄分别为圣，是一个叫做香膏城，满了基督的神的那个香膏，他们是所有的歌唱人住在这里啊。所以从尼希米十二章我们可以找到这个地方。好，在底下17节以后就是重点讲利未人不同的职任，被掳归回主要的就是要大家要恢复侍奉，怎么恢复？各境 自己的职守，每个人各尽自己的职任，不同的职任都是利亚。我们知道祭司亚伦子孙也是属于利未人，所以利未人不同的职任，先讲守门的，后面呢又讲到歌唱的，嗯，也讲到这个仓管仓库的、歌唱的、库房的等等，一直到34节，到34节为止这一段。那我们现在就先看到20节啊，大概20节，这是第一段。守门的是谁啊？特别介绍这几个人：沙龙、雅古、达门、雅西曼和他们的弟兄。沙龙为长，沙龙名字意思不好啊，报仇报复，可能这个人本来很狭窄，报仇。但是贝鲁哥哥他是守门的长，带领人警醒忠心守门。从前这些人看守朝中的王门，如今是利未营中守门的。从前就守门，现在贝鲁哥哥还要守门。东门最要紧，因为东门是进出口，进出口要好好的守住。如今是利未营中守门的，整个这一个守门人就组成一个利未营，他们专门守门。可拉的曾孙叫做可利的儿子沙龙和他的族弟兄可拉人都管理使用之工，并守会幕的门。他们的祖宗曾管理耶和华的营盘，又把守营门。祖宗就守门的，现在还守门。特别在可拉人，就可拉的子孙，可拉人也叫可拉人，可拉子孙，就是这些人，他们虽然是可拉的子孙，但是他们分别为政，因为可拉的众子就没有跟可拉一同拜王，因为他们分别为政。他们不是同伙犯罪，一同来反抗、来叛逆、来反对领袖，他们没有参加，所以他们成为守门的。现在我们要知道什么叫守门的。今天你我怎么守门？我想至少有两个意思。第一，守门的意思是什么？听在前书3章9节，像保罗所说的，存着清洁的心，固守正道的奥秘，这叫守门的，守住主的道。你说做执事的，别以为哦，做执事就管理善事。要做司令官，怎么样？固守正道的奥秘，坚定的守住主的道，不容主的道被歪曲、被加、被减。这是第一个意思，做守门的。所以神的家、神的教会今天太需要守门的，不然的话，主的道都被歪曲了、掺杂了，加一点、减一点。第二，什么是守门的？守门的就是为自己、为全群警醒、谨慎。就是代祷的人，警醒守望的祷告的人，灵里堵破口的人，一个为别人灵里堵破口，你自己破口先要堵住，警醒的人，代祷的人，像以西结、以赛亚都是。以西结神的神说，我立你做守望者，守望者就是守门的，看门的，看大门的，做守望者要吹角，不管是义人恶人，神都不愿意他们灭亡，所以你要吹角，你要警戒人，要警戒人，也要为人祷告，为人代求警醒啊！所以这一段啊，他们都是。第20节，从前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管理他们。你做守门得有人做管理，谁管理？最祭邪的人菲尼哈来管理，而且耶和华也与他同在。这个菲尼哈他是又忠心又警醒。摩西都知道哭，百姓都在会幕门口哭，哭来哭去眼睛都模糊了。有的时候你被眼泪给模糊了，你都看不清西面。有一个首领跟那个谁，跟那个米甸的首领的女儿正在犯罪，你都看不见，但是菲尼哈看见了，他灵里清楚。所以我们需要像菲尼哈这样的警醒，那个抵挡罪恶的权势。所以神和他同在，神跟他立约啊。我们就到20节啊，这是第一个。对他这边请大家看，这边就是使徒行传27章，也是1节到20节，今天正好1节对1节啊。我们现在看一下，先看1节到3节吧。第一节开始，菲斯都既然经过了叫我们坐船往意大利去，便将保罗和别的囚犯交给御营的一个百夫长，叫做尤流。这个尤流就是看管保罗的人。保罗作为一个囚犯，现在已经开始上船去哪里？去罗马。所以第一句，菲斯都既然定规了，这句话什么意思？神旨意成就，神旨意得胜，神旨意效力，这句话就是神旨效力的意思。菲斯都是一个外邦人呢，他是个罗马人，他是一个什么？他是一个巡抚，但是他定规了，走去意大利，就是去罗马。本来前面一章最后一节，亚基帕王大家商量说把他放了算了，这个老头子也没什么要紧的大罪，把他放了算了。结果呢，菲斯都 定规了。这个定规的什么意思？就是神旨效力。你今天保罗他真是没有罪，他这样的圣洁，他这样的忠心，他这样的有目标，他清楚神的旨意，所以神的旨意就为他效力啊，所以就坐船呢走了，往哪里去？往罗马去，往意大利去，并且保罗看管在犹流的手下。有一只亚大米田的船就沿着亚细亚一带嘛，一带地方就往前走。我们就上了船开行了，有马其顿的帖撒罗尼迦人亚里达古和我们同去。这个我们是谁？包括亚里达古，包括路加，因为作者这个使徒行传作者是路加，所以保罗作为犯人呢，还有同工一同前行，结果就同去了。我们先到第二点，两边相对，这边是神旨效力，那边是神旨罚恶，你犯罪你受罚，结果都被掳了。但保罗是没有罪，所以前行得地，所以两边相对，一面是神旨效力，一面是神旨罚恶，一面是无罪前行得地。保罗去罗马做什么去？去得地，作为一个犯人，但是他去得地。那边呢是犯罪被掳外邦，这边是无罪，结果呢往外邦前去，那不是往外邦去吗？罗马是远远的外邦了，是吧？一面是无罪前行得地，一个犯罪，那么你被掳外邦，被外邦辖制，是吧？那么第二节呢，这边是有几位同工前行，那边就告诉你被掳归回的有祭司和利未人，都要被掳归回。这边是什么？驶向传道的目标，这条船呢是驶向那一个目标，什么目标啊？就是到罗马去传道。那边就是归回自己的地业，归回是神的旨意，这边前行也是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必定要成就，但是你怎么归回？你要离开罪恶。保罗为什么能够前行？因为保罗存着无愧的良心，所以神能够引导他。所以两边相对，这边就是上船前行去罗马，去罗马，这边是万有都为他效力，那边是离罪归回住美地，这边是到罗马去，这神的旨意冲出来了。那边是被掳归回，回到哪里？住美地了，可以住在美地，而且还可以住在耶路撒冷的。后面说是的，离罪归回住美地，一面这边有许多同工前行，那么被掳归回有祭司有利未人，大家都要归回，一同来侍奉神。第三节是说第二天他们到了西顿，犹流宽待保罗，准他往朋友那里去，保罗处处蒙恩，在这个百夫长面前也蒙恩点，允许他蒙恩受宽待，对他那边就是蒙恩被纪念，所有归回住耶路撒冷的人的名单都给你写下来，这不是被纪念吗？什么人什么人回来了，蒙恩被纪念，你归回你就被纪念，这边是蒙恩受宽待。虽然做一个囚犯，结果百夫长特别的宽待他，到了西顿那里有爱主人，就可以允许他往朋友那里去，受到了照应。所以一切都是为保罗效力，为神旨意效力。再看四五六三节，从那里又开船，因为风不顺，所以一开船没有多久就风不顺，就贴着去笔路背风岸行去。这就说明啊，风因为风不顺，所以没有办法，只好就是这个怎么样背风来走。你要逆着风走，你不是没法走吗？所以以后他们就过了基利加庞菲利亚前面的海，就来到了吕加的美拉，在那里百夫长遇见了另外一只船，就是说他们还没有走多远就换了一只船了，叫做亚历山泰。这个船也是要往意大利去，所以他们就上了另外一只船。我想啊，他们一定是这个船不大好，定要这个我们换一只船，换个环境可能啊风就顺，可能啊我们就能够吉祥一点。这世上人就是这样，其实你换来换去还是这样，这人生当中就免不了大风大浪。今天不怕外面风顺不顺，今天怕的是你里面是不是在神旨意中。所以两边相对啊，我们现在看一下四五六三节啊，从第四节开始，这边呢遇见风不顺，那就是有艰难，但对保罗来讲，保罗是不怕艰难。你走这条路要往罗马去，那是要面对着千难万险，就如同从十九章保罗所经历一样。现在上了船还是有难处，风不顺，对 天要提醒刘禅什么？不忘破口，一面你不要忘记破口，这个不能忘记。这一面你不要怕艰难啊！我们常常，我们永远认识我们自己，我们的出身，我们的本性多么败坏，像犹大一样，别忘记破口，自己什么样的堕落，老破口，也不要忘记。这边呢，你不要怕艰难，那面是曾经堕落，但是犹大痛悔蒙恩。所以每一次提这种归回，也提什么也好，老是犹大领先，先讲犹大，因为他曾经堕落，他现在痛悔蒙恩。对他这边是什么？你看，对他这边是遇风不顺，还不知悔改，也不知呼求。其实风不顺就提醒人了，你应该悔改，你应该呼求。你别以为你一坐船，你得意洋洋，你就能够去做买卖，去旅游去玩，你就可以很顺利。遇风不顺，确实不知呼求。那边的犹大堕落，结果他很痛悔，就蒙恩典了。所以这边是另上一船啊，我改变改变环境。我们常常讲，这里不好，我上那里去。你如果你不肯悔改，你走到哪里也不顺利的，你换一个船也给你没用。对他那边就受教归回，这是根本。你不是另上一只船，你乃是你要受教，那么你才能够背着归回。什么叫归回？就是要受教。底下再看七八九三节，七八九，因为多日船行的慢，结果上了这船，你看顺利不顺利啊？也照样不顺利，因为风不顺呢，不是船的问题，是风不顺。所以结果怎么行的慢的不得了，慢的仅仅来到格尼土的对面，因为被风拦阻，就贴着格利底的背风岸来前行，你就知道多慢了，风拦阻。所以保罗前行到罗马，有风的拦阻，也有魔鬼撒旦的拦阻，也有环境的拦阻，是吧？所以而且行船危险，我们沿岸行走，仅仅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加奥，离那里不远就有拉西亚城，还有第九节，走的日子多了，已经过了禁食的节气，行船又危险，保罗开始劝勉众人了。所以你就知道这次这刚开头啊，这还没有往远了去呢，刚开头就不顺利，而且怎么行船危险，这个被风阻拦，两边相对啊。今天我们在世上就是这样，被风阻拦，行船危险，常常有狂风，常常有大浪啊。这个那边是什么？便雅悯，讲到便雅悯了。便雅悯人被掳归回，什么意思？神右手之子有平安。你今天不怕外面风拦阻你，船又危险，风又拦阻，那你还走不走？问题是你要做神右手之子，有平安，在他的手里，你在他的右手里面，那你才有平安。所以两边相对，这边不靠神，无平安。就大家全船的人都不信主啊，他们不靠神，所以结果呢，有平安没有？没平安。对他那边去，在主里有平安。你做便雅悯之派，在他的右手当中，你才有平安。这边保罗不但有平安，而且难中劝勉人。第九节啊，难中他劝勉人。对他那边，保罗就是那个归回的做族长的。那边告诉你，这些人他们都是被掳归回，是做族长的。什么叫族长的？带头，族长的做领袖，要管你这一族的人。对着这边就是保罗，保罗在难中不但自己平安，他没有慌张，他还要劝勉众人，劝勉众人，行船危险，他能劝勉人，说明他自己得安慰，自己有平安。对着这边就是归回做族长。这就到九节，再看十节到十三节。他说：“众位，我看这次行船呢，不但货物和船要受损伤，大遭破坏，连我们的性命也难保。”保罗就讲明这次坐船确实危险，讲明保罗不像一些人骗人，平安平安，假先知就专门讲这话，吉祥的很呐、啊，平安你去吧。保罗不是这样，这个真先知就不是这样，把事实把真相说出来。我们这次出去一定不平安，你看看。有货物都要受损失，一切你都难保。这是保罗说的话。第十节，我们先看这十节好了。这第十节，这个就看见保罗是什么态度啊？就说明什么呀？为全船警醒。说明保罗关心全船们，所以他才把这话，这是开头说的第一句话，说明他是为全船警醒。在他那边就是归回做祭司，做祭司做什么呀？ 这次不就被人带到警醒了？这就是保罗。保罗，那边说他第一个人物就是叫做赞美神的意思。这就归回耶大雅，耶大雅就是赞美神，所以两边相对。被掳归回会赞美神，会赞美神。对他这边来呢，船要破坏，性命难保，一个都不会赞美的。也可以这么说，性命难保，不会赞美，谁会赞美？大家都不会赞美。我看只有保罗一个人赞美，因为危险呢、啊，大家危险的不赞美。一个是外面危险，船都要破坏了嘛，所以大家性命难保。那面是被掳归回，本来在危险中，现在归回了，所以大家会赞美神。再看十一节到十三节，底下就是百夫长听了保罗话信不信？根本不信。你这一个囚犯，你说的话算数吗？你信耶稣，你信耶稣，你大概信疯了。我们不讲你的话，他们根本不信。信谁？信从掌船的和船主，掌船就是掌舵的啊，掌管这个船的不是掌舵的，掌舵的最灵敏了，是不是最有经验了？船主更是有经验，所以根本不信从保罗的话。你不信从，你就不能蒙恩，你就危险。因为保罗的话是哪里的话？神的话。所以对着那面就是大祭司希勒家，特别提到他的子孙。这个希勒家我们要提一下，就是得律法书，信从律法书。所以两边相对，我们要信从律法书。这边呢，他们却是信从掌舵的、掌船的，不肯信从保罗的话。所以两边相对，一面是保罗可以说是难中忠神所托，他虽然在船上这么危险，他还忠心神所托付，没有人瞧得起他，他的忠心，你们瞧不起我也好，你们听也好不听也好，他就是忠心。难中忠神所托，对着那位就归回管理神殿。做祭司干什么？被掳归回以后做什么？归回有让你管理神的殿，所以要忠心呢、保罗就是忠心。那这一段里你看他们怎么样？却因这个海口沟通不便，船上的人就多半大家都说不如开呀，走啊走啊，或者到腓尼基去沟通。腓尼基是格里底的一个海口，一面朝东北，一面朝东南，所以大家一说你也同意我也同意就走了，就等于不听保罗的话。保罗的意思说你们再去不要动的意思，他们不听，那走，他们开船就走了。结果第十三节，这是微微起了南风，他们以为得意，就起了锚贴近格里底行去。结果没想到他们这么一前行啊，后面就是有拉格罗大风，大暴风就来到了。不听保罗的话，你一定吃亏。所以我们两边相对啊，这边就是只凭眼见看环境，所以大家多半这么说，那么我们就听吧。有的时候多半人说的话都不一定对，少数人就保罗说的话倒是对，你要会听，要会分辨。所以两边相对，那边就是归回以后都做组长，刚才开了这么多名单，归回后都做组长，做组长就是要警醒。这边呢只凭眼见看环境，这样的人也不能做组长，不能带头，你都听他的话都听错了。这边是靠自己一时顺利，好得意啊，微微起了南风了。所以有的人是这样，凭自己开头顺利，实际到后来你就看见了，像约拿一样。约拿，买了个票往他驶去了，坐了船，开头也很顺利，买票也顺利，就是走了。下到底舱，沉沉大睡，哪晓得狂风大，就大作。是的，靠己一时顺利，对着那面就靠神，擅作殿功。你要靠神，靠神，这些个被掳归回的就是靠神。结果他们能够善于管理神的殿，善于做殿的工作。这边是以为得意，南风起来了，还是幸亏没听保罗的话。所以他们是这样想，以为得意，对着那面去归回的祭司是邻里看准，你怎么擅作神功？就是邻里看准，我们常常邻里看的不准，要邻里看准。这就到十三节，再看十四到十六，十四到十六，不多几时，刚刚得意还没有一会儿，刚刚啊得意，刚刚以为很了不起顺利，结果狂风从岛上扑下来，这个风有名字叫有拉格罗，你看英文就是 hurricane， 大暴风来到，也叫台风，也叫飓风，是不是来到了？结果船被风抓住，结果你正好被动了，敌不住风啊，你说船怎么能敌得住风？我们就任风刮去，刮来刮去，叫无可奈何了。 提着一个小枣子对风岸起那个前行奔行，那枣名叫阿大啊，高大，高大的意思是可悲的。你别看这个枣名字叫挺好听的，又高又大，高大，实际是可悲的。哼，结果惨呐，在那里仅仅收住小船，差点连小船都收不住。啊，就到六，小船就是救生船呐，因为什么都没有用的，救生船也没用，只好把它收回来。到十六这位置，十四到十六，两边相对啊。这边是什么？突然狂风扑来，对着那边就对立位人，那边十四节开始对立位。立位什么叫立位？立位就是联合，与神联合顺利。你今天真的跟主联合就是顺利，与神联合你凡事亨通，与神联合你就没什么惧怕。对着这边突然狂风扑来，为什么？因为不听保罗的话，不肯与主联合，不肯听保罗的话。两边相对，那边归回赞美侍奉神，立位人里面就包括守门的、歌唱的、赞美侍奉神的人，归回赞美侍奉神。对着这边来，无奈中任风飘去，这边只能唱哀哉了。无奈中啊，被风飘来飘去。所以我们在人生当中，你不靠主，你看嘛，我们常常在人生的某一个阶段里面，你的灵性就是飘来飘去，一会儿听张的，一会儿听李的。一会儿听东，一会儿听西，这一交春风也是飘来飘去，灵性像个小孩子一样。你不听保罗的话呀，你不听神的话，就是这样光景，无可奈何。狂风扑来，所以今天唯一的就是让我们叫做归回的子民，做立位人，一种联合歌唱赞美。十七，大家看十八，既然把小船拉上来了，就用缆索捆绑船底，你看看，要不然船都要掉下来了，船底都要掉了。又恐怕在塞尔底沙滩搁了浅，就落下蓬来，任风飘去。什么叫任风飘去？就好多人呐、遇见不顺的事情，哎呀，我叫没有办法啦，求天天不应，求地地不应，结果叫做听天由命，这就叫做任风飘去，听天由命。对着你们归回警醒守门。你归回，你就要警醒守门，你不然的话，就要像这边一样，只好听天由命。所有这些的听天由命的人，就是不好好祷告，不警醒，不呼求神，那你没有办法。所以那边是忠心把守营门，这边就可以对保罗了。保罗在这个患难当中，他什么态度？他始终就是难中警醒再求。这个那边保罗就是这个忠心把守营门的人。这边营中守门，对着这边什么险中挣扎，你看看吓得十八节，我们被风逼得甚急，第二节中了大货物都抛在海里，这不是叫挣扎吗？在危险中只好挣扎。所以那面是什么？那面是在营中守住门，什么危险也没有了，你守住你就安全了。所以为什么各个单位各个团体门口都有什么把门的？这把门是最要紧的，是不是？守关的、把关的，是吧？营中守门，在对着这边，你给我不好好警醒，结果险中挣扎，险中挣扎，结果货物都抛掉。再看十九节，到了第三节，他们又是没有办法，只好亲手把船上的器具都抛弃了。器具可能很重要的一些用具，这些东西都是船上不能少的，结果也都抛掉。太阳和星辰多么不显露，又狂风大浪吹逼，我们得救的指望就奏绝了。所以这个叫做什么呀？这叫做面临绝境了，面临绝境。两边相对，那边是警醒管理，警醒管理，不但警醒管理，而且有神同在。做菲尼哈，菲尼哈管理这些守门的人，他怎么管理？他为他们警醒，有神和他同在。那对他这边是什么？遭大难陷入绝望，这边是完全没有神的同在了，害怕惊吓，而且太阳星辰多日不显露，就是暗无天日啊。有时候我们不是经历吗？这个世界你上哪找光去？暗无天日，又害怕又惊险，简直没得逃。所以这个时候真需要有人为他们警醒了，所以只有保罗在船上警醒。保罗也可以在菲尼哈， 虽然还是面对仇敌罪恶，他急性，他刺透，这便是面对狂风大浪也得有人警醒，能够保住这个船啊，那才能蒙恩的，才能够使船全船的蒙恩。所以幸亏有保罗在船上，这边呢就是菲尼汉，他善于管理，有所以有神童在管理这些法门的，使法门的大家都要暗当共之，不可以再难啊。这就是第一段啊。所以第一段重点就是归回世主，警醒守门，要效法保罗一样，在难中在险中还要劝勉别人，他就是这个守门的，他真的是忠心。好，现在看第二个21节到44节，那边也是21到44，题目是忠心供职，幸从主话。这第二个保罗特别有宝贝的话，明白，幸从主话，险中救人，虽然危险，结果保罗救了全船276位，全船的人都救了，险中救人。好，现在我们看21节开始。21节，米什利米亚的儿子撒加利亚，撒加利亚的意思是神的纪念，他是看守会幕之门的。这些守门的人一共有多少？告诉你，212名。他们在自己的村庄按照家谱计算，是大卫和先见撒母耳所派当着紧要职任的。所以守门的工作从大卫就开始，和撒母耳，那个时候撒母耳已经年老了，大卫和撒母耳所派的，所以撒母耳是个忠心的仆人。能够什么呀，在撒母耳的时代，我们就是有一批批的先知兴起来侍奉神，而且呢还派定了做祭司怎么样做，按当供职来当这个紧要的职任。所以底下呢就是23节以后是指的归回以后，他们的子孙也是要这样的按照当年大卫和撒母耳所派的班次来什么呀，来供职。所以从23节以后就是指的归回以后的子孙，当然这个时候绝对不是大卫的时代，也不是撒母耳的时代，是指的归回以后。就说从前怎么守门怎么供职，现在被掳归回更要这样做。23节以后说，他们和他们的子孙按照班次看守耶和华殿的门，就是会幕的门，在东西南北四方都有守门的。所以神的家也要这样啊，你不能只在这一方面守门，东南西北都要守门，四面堵破口。他们的族弟兄住在村庄，每7日来与他们换班，都这样警醒啊，大家7天换一次。这四个门领就是领守，都是立位人，各有紧要的职责，看守神殿的仓库，看门也包括看仓库，仓库都是重地啊，许多属灵的宝贝不能丢掉，为真道时刻的谨守。他们住在神殿的四围，是因为派他们守殿要每日早晨开门。为什么7天呢？这7天都要住在这里，在殿的周围住，是委派他们做的，所以要忠心，要忠心，要警醒。28节，利未人中有管理使用器皿的，按着数目拿出拿入。啊，你使用的器皿，比如说需要碟子，需要碗，需要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蜡点呢？是需要火鼎啊？你需要什么样的器具，你都要来按时来拿，按数目来拿。有人管理器具和圣所的器皿，还有细面、酒油、乳香、香料、献素祭的一切需要的原料，也都要从这里拿。祭祀中有人用香料做膏油，啊，就是专门做膏油的祭祀。另外人叫做马塔提亚，是可拉族的人，啊，他是沙龙的长子，他紧要的职责是管理盘中烤的物，所以特别提这个人。他是管理盘中烤的物，盘中烤的物是指的在试炼中的这些个宝贝的材料，试炼中所献上的祭物，烤啊，素祭里面有烤有煎，所以马塔提亚的意思是主的恩赐。你所以能够管理，这不是由于你，乃是主的恩赐。他们族弟兄各家子孙中有管理陈设饼的，这也是特别管理的，是各家子孙，所以要忠心呐，每个子孙不一样。每安息日要预备摆列，就每安息日要撤换，是管理陈设饼的。这个在利未记24章也提到，陈设饼每周换一次，你要忠心的来换理。这就是讲的利未人。第33节到34节讲的歌唱的，歌唱的也是利未人， 也是立卫人，与立卫的族长住在属间的房屋，昼夜供职，不做别的工，昼夜就是歌唱赞美，赞美歌唱。以上都是立卫人著名的族长住在耶路撒冷。现在我们看一下到底什么，刚才第三点也提到住在耶路撒冷，什么人住在耶路撒冷？住在耶路撒冷就是等于住在神的居所，住在神的圣山。那我们自己就要参考一下诗篇十五篇，诗篇第十五篇告诉我们，什么人谁能够寄居在神的帐幕，住在神的圣山，这就是住在耶路撒冷。什么人？那你要行为正直，做事公义，心里说实话，你不能谄谤人，不能虐待朋友，不能随火毁谤邻里等等十条，要把这个十条罪都除掉，不要受贿赂，不要放债取利。这里说行这些事的人必永不动摇，你是住在耶路撒冷。所以住在耶路撒冷要分别为圣，要远离罪恶，你不能还有这么多罪恶，那你根本不能住在耶路撒冷。这是这一点。接着我们再看三十五节，我们这里这一段一直到末了了啊。三十五节以后是另一段，是讲什么？是讲扫罗的家族的族谱。第八章已经提了，现在第九章还要再提，为什么呢？因为下面就带出扫罗的，扫罗要做王，是吧？所以就先提扫罗的事情啊。就这一段就主要怎么提扫罗呢？就是他是住他的家族住在基遍，基遍他们是他们这些弟兄呢都是住在耶路撒冷对面的居住，所以基遍离耶路撒冷很近。尼尔三十九节开始啊，我们现在看三十九节，其他名字不看了。尼尔生基士，基士生扫罗，所以扫罗的父亲就是基士。扫罗生约拿丹、麦基舒、苏雅、亚比拿达、伊什波巴利。扫罗四个儿子，三个儿子跟他一同扑倒基利波山，这个大家可以看撒母耳上第三十一章。约拿丹最可惜，因为他一直都是什么，一直都是跟随大卫的，爱大卫，关心大卫，结果他也跟扫罗一同扑倒。其他的当然了都扑倒，还有伊什巴利就是伊什波设是被杀的，被这个谁，被两个军长暗杀，因为他不警醒了，睡午觉，又不跟早早投降，只知道害怕，所以伊什巴利就是伊什波设也死了。那么下面四十节以后就讲约拿丹的儿子米利巴利，就是米非波设。米非波设的意思是打碎偶像者，这个人是个瘸腿，这个人自认为是个死狗，自己觉得不配，我是扫罗家的人，我是该拜王的人，结果大卫是这样的把我招来，所以他谦卑到底，他觉得不配，我是个死狗。所以结果下面四十一节以后就是瘸腿的米非波设的子孙一直说到底，在第八章末了也是这样提，这个现在第九章末了也是这样提，一直最后就提到亚西的几个儿子，第八章也讲到亚西的儿子。但是第八章大家看四十节，第八章的四十节有这么一句说什么呢？说这些人都是大能的勇士，是弓箭手，他们有许多的子孙，一共有150名，弓箭手大能勇士就有150名，都是便雅悯人。所以这一个米非波设瘸腿的子孙以后就是便雅悯人，便雅悯人嘛，这么多人，为什么要提他呢？因为本来按说扫罗的子孙没什么可提的，扫罗家应该败亡，扫罗家日渐衰微，大卫家日渐兴旺，扫罗家应该灭亡。但是神怜悯，因为大卫不忘和约拿丹所立的盟约，所以纪念约拿丹的子孙，因为约拿丹爱大卫，所以呢就把米非波设找来。米非波设是这么彻底对自己打碎偶像，他什么偶像没有，他自己也没什么可爱的，我是个瘸腿有什么用，所以他能够专一的爱大卫，以后为大卫受苦，为大卫警醒，与大卫这个同甘共苦。所以米非波设的子孙提还要大提特提，提了这么多人啊！所以我们今天真是你不配的人，你看自己不配当蒙恩。米非波设好比是在灰尘里，在粪堆里被提拔，被抬举，使他与王子同坐，所以接着他的儿子也是沾了光了，蒙了恩了。 啊，就是米迦的子孙。米迦的意思就是谁像耶和华。好，就到此啊。对的，这边我们请看，翻过来二十一节开始，二十一节。这边主要是讲保罗是怎么样的为全船警醒，又怎么样的劝勉众人，最后救了全船的人。主要以保罗为中心的。本来保罗在全船当中是最人家最瞧不起的一个囚犯，他一点地位也没有，一点发言权也没有，谁也不听他的，哪个听你呀、啊？你一个囚犯，最后是不听也得听。哦，保罗什么？保罗有分量，保罗他有祷告，有警醒，有神的话，你就得听。你不听你就败亡，你就灭亡了，你就淹死了。所以我们看这一段，众人多日没有吃什么，保罗就出来站在他们中间，就说了，跟保罗多么刚强。大家瞧不起他也不要紧，他就说，众位，你们本该听我的话，不离开格里底，免得遭这样的伤损破坏。你不听，结果你现在受损失。所以很多人受损失什么原因？就是因为不爱听神的话。现在我劝你们放心，你们的心里一个也不失落，唯独失落这个船，因为我所侍奉的神，他的使者昨夜站在我旁边。所以保罗随时祷告，是夜间都祷告，所以神的使者都向他显现，站在他旁边说，保罗不要害怕，你必定站在该撒面前。这不是鼓励他吗？这样危险一定到罗马，你还能够站在皇帝面前，并且和你同船的神都赐给你了，一个不落。所以众位可以放心，我信神，他怎样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所以什么叫放心呢？你信保罗的话就是神的话，你就放心。只是我们必要撞在一个岛上啊！我们先看到二十六节啊，这一段两边相对，这边就是保罗警醒代求劝勉。我们有时候会员为人祷告，但一句劝勉话都没有，因为我们自己里面没有主的话。你自己没有主的话，你只会祷告，你在人面前就是个哑巴，不会劝勉人。那我怎么劝勉呢？没有主的话，当然你劝勉不出来。劝勉什么？你别哭了，你别哭了，你别慌了，那话也没有用。得有主的话劝勉。这两边相对，对面呢就是看守会幕之门，那边呢都是祭司利未人啊，利未人的子孙看守会幕之门，这边就是警醒代求劝勉。二十二节，这边呢是什么？爱心劝慰。保罗真有爱心，一面劝勉，一面说你们本来该听我的话，你们现在没有听，但是现在我还劝你们放心，你们一个都不会死，不会丧命。爱心劝慰，那边就是守望待求，守望待求，这边是爱心劝慰，这边关心全船的性命。他不是，我就关心我的周围，大概是亚里达古陆家，这个是我关心的，我的同工。我们不能这么狭窄，哎呀，我们这一家都得救，我们就是 New Orleans 得救。你要关心全地全船啊。保罗是这边关心全船性命，对着那个就当紧要职任，那你是那个当紧要的职任。所以什么是紧要的职任？我看爱灵魂就是紧要的职任。我们多为人祷告，人就免死，本来该灭亡的也不至于灭亡，使他们能够得救。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蒙神使者显现，二三节，那边是暗邦看守神殿，也按着翻次，暗邦看守神殿。那么这边就是蒙神使者显现，你这么忠心，神使者显现。我们知道路加福音第一章啊，就讲的那一个撒加利亚，施洗约翰的爸爸，他就是按着班次进殿烧香，哪晓得按着班次烧香烧香，忽然间使者就显现。所以有的时候你不要想着，哎呦，我这一班你就塌掉，你塌掉你就失掉恩典，你睡大觉你不起来，你不按班次，按班很要紧，按班供职，按时间守时刻。那对着这边，结果哪想到他什么？夜间主的使者就站在旁边，蒙神使者显现。但以理也是这样，你看但以理是第九章，但以理正祷告的时候啊，加百列就飞来，蒙什么大蒙眷爱的人呐、啊，向他显现。他求的是七十年被掳归回，结果神把七十个七的奥秘都给了他，这就是按班供职的蒙恩。底下再看二十四节，这边保罗是蒙赐全船的人，所以祷告不落空，你警醒不落空，蒙赐全船的人。 对着那边是什么？四面都有守门，所以全船的人是东南西北四面呢、啊。全船就代表东南西北，全船呢也代表全世界的意思。现在全世界都在这个汪洋大海里面，都在这个危险的船上。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蒙刺全船的人，那边就告诉我们你要怎么守门，四面都有守门的。所以一面是警醒防备，也防备仇敌啊，对着这边就蒙刺迎使。二十四节，使者对他说：“保罗，你不要害怕，你必定站在该撒面前。”这边蒙刺迎使嘛，那边警醒防备，这边蒙刺迎使。二十五节，这边信神迎使必成。有的时候神给你话，你都不敢说，你也不敢告诉人。哎呀，能不能成就这话？信不信？你跟自己都不信，你怎么告诉别人？保罗信，所以保罗告诉人家：“我相信神怎么说，事情一定怎么成就。”这个信心是按人看，如果你没有信心，简直叫冒险。这个船明明要危险了，而且人都要危险，保罗说一个都不丢啊！保罗就有这个胆量，为什么？因为神对他说了话了。所以两边相对。那么是每七日换班，所以你要信守啊，每七日你不能到第八天再跑来，每七日换班，就这样警醒，按班工时，这七天你都要住在圣殿的周围，每七日换班，对着这个信神允许必成，你肯守信，那边神也守信。二十六节到二十六节为止啊，两边相对，这边就是保罗灵里说出预言，凭信心说出预言，也是灵里说出预言，对着那边就看守神殿的库房，库房都是宝贝，对着这边灵魂就是宝贝，看守神殿库房，这边是灵里说出预言。这是到二十六节，我们再看二七二八，到了十四天夜间，船在亚底亚海飘来飘去，这个世界不是嘛，飘来飘去，因为他半夜水手以为渐进旱地，就探前，探得了十二丈，稍往前去又探前，所以这些光景就说明这个水手现在叫做束手无策，是不是？就被动的光景，探嘛，到底有多深有多深，快到了吧，快到了吧，越来越浅了吧，越来越浅就表明越来越离岸近了嘛，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水手束手无策，那边是受托看守神殿，这边是水手现在已经没有用了，那边是什么守门的人最有用，保罗就是守门的人，现在胜过水手一筹。水手有什么用啊？水手不最有经验了吗？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任风飘来飘去，对着那边就是不知警醒防范，如果你不好好做守门的，那我们的灵性也是任风飘来飘去，神的家也是飘来飘去，一会儿偏斜，一会儿恨人，一会儿嫉妒，一会儿贪婪，都出来了，这不是任风飘来飘去吗？这个风不是好风啊，邪风歪风都来了，飘来飘去，为什么？没有人警醒，那边对着那边的意思就是不知警醒防范，如果神的家没有守门的，一定是飘来飘去，所以两边相对，这边只能够探探深浅，那边是管理殿中的器皿，多么重要啊。底下二九三十两边相对，这边就是无能为力，你看看恐怕撞在石头上，结果就怎么样，就从船尾抛下四个锚，那也是等于没办法了，抛锚吧，抛锚免得船跑了，船呢翻了个，是不是叫做无能为力？那边就是管理圣物，这边是水手，你看这个水手自己没有办法了，还要先逃命，所以结果后来被保罗看见，水手想要逃出船去，就把小船放在海里，假装要从船头啊抛锚的样子。实际上他们想，因为我们知道每一个大船有几个小船，小船就救生船不多，水手想我先下手为强，我们这几个水手我们会游泳，我们拿着小船就跑，好逃命。所以两边相对，那边是忠心圣职，这边是企图潜逃，一个都不忠心，这些水手，所以我们可不要做这些水手，不忠心呐、啊！水手你应该守住啊，叫别人得救啊，他自己先跑掉。下面就是保罗就说什么？保罗就是忠心警醒查看，对着那边就是管理警要的责任， 这是31到32，保罗就看见，保罗就在他掌上叮咛说，这些人如果不长在船上，你们都不能得救，一个都不许逃，这么自私，这么为自己。于是兵丁就砍断了小船，砍断小船，由他飘去，因为小船没用啊，你就不要了，你就是靠什么，不要靠小船，我们常常也会靠自己的小办法、小聪明，这就是小船，自己的小聪明、自己的办法、自己一点的这个小主意。所以两边相对，那边是摆陈设饼，保罗就是摆出陈设饼来，这边就砍断小船，你小船不砍断，你也得不到陈设饼，没有主的话。这边是忠心警醒查看，那边是管理紧要的职任啊。31、32，我们现在看33节啊，33节。天渐亮的时候，保罗劝众人吃饭，说你们悬望忍饥啊，不吃饭已经14天了，所以我劝你们快吃吧。这关系你救命的事，因为你们个人一个头发都不落在地上，都不会损害。结果保罗怎么说的话？保罗自己先吃，你们不吃我吃，吃给你们看，你看看。保罗结果就吃了，先助谢了，然后掰开吃，于是众人放心也吃了。所以这一段你看见保罗真正做榜样啊，两边相对啊，你看看这一段啊，这边是什么？难中劝慰全船，对着那边就歌唱赞美。你说你能不能吃饭？见光你真是谁也吃不下饭，马上就要死了还吃饭呢、啊？又晕又慌，保罗还能吃饭，劝人吃饭，对着那边昼夜歌唱供职，昼夜的赞美。这边是难中劝慰全船，保罗也能赞美，所以能吃。这边是囚犯保罗，对着那边是著名的族长啊，你看那边34节，那边是什么？著名的族长住在圣城，所有著名族长住在圣城。这边保罗是谁？保罗既不是著名的族长，什么也不是，是一个囚犯。但是虽然他是囚犯，他是住在主里。那边住在圣城，这边住在主里。那边是著名的族长，这边是个囚犯保罗。那边特别讲到住在圣城，这边是什么？这边是平安无恙。保罗呀，他也因为他住在圣城，住在主里，所以保罗平安无恙啊，你们一根头发都不会损害。两边相对啊，35、36对着那边该对扫罗了，这边保罗，那边扫罗怎么对？大家看一下，那边是扫罗，扫罗是成了众人的警戒。扫罗不是警戒吗？干犯神，最后扑倒灭亡。对着这边保罗蒙拣选做榜样，你们大家不吃我来吃，我卸了饭我就吃，在苦难中还要吃饭，照常吃饭。好，最后啊，我们再看37节，37、38，结果后来怎么样？全船一共276人，他们吃饱了就把船上的麦子都抛掉，为了使船轻省一点，这就叫做难中一同蒙恩。因为什么？什么都不重要了，自己本身重要，所以吃饱了嘛，所以麦子也都扔掉，什么都扔掉了，就自己蒙恩了，所以难中一同蒙恩。对着那边却都住在上层的罪孽，这些歌唱的人。39节、40节，到了天亮，他们不认识那地方，但有个海湾有岸可登，就商议把船拢进去，于是砍断缆索抛锚在海里，同时也松开舵绳，拉起头篷啊，顺风驶行。这一段对着那边主要是对约拿丹，刚才已经对着扫罗了，不对了，现在对约拿丹。约拿丹这边是什么？这个船你要往前行，你就要砍断缆索，砍断缆索往前行。对着那边去，约拿丹为什么不能跟大卫前行呢？因为砍不断亲情，砍不断亲情，结果呢？结果跟他父亲一同灭亡，扑倒，同扑倒，砍不断亲情，这边砍断缆索，结果往前行。还有，一面可以对谁？全船难中前行，这边那边可以对瘸腿难中蒙恩，一个是难中前行，后来他们还是往前行。这边呢，就是那边就是瘸腿难中蒙恩。就是米非波设，最后这个船怎么样？船撞了，但是全船的人得救了。那我们最后一直到底就完了，我们两边相对几个意思啊。 最后是什么呢？这个船是破坏了，船不是后来搁浅了吗？船头啊撞了，结果就坏，整个全船。船坏了不要紧，但是一个都没有失落，全船得救，全船得救。还有呢，因为大家不是这个船坏了，大家要浮水赶紧上岸。结果呢，丁丁的意思要把囚犯都杀掉。为什么杀掉？恐怕这个囚犯浮水你也抓不到他，他跑掉了怎么办？他们有责任。但是百夫长要救保罗，所以保罗已经都到了，快到了岸了，险中又蒙救。你看这保罗多危险，又要把囚犯杀了，不是把保罗也杀掉了？保罗也是个囚犯呐、啊，他们押着囚犯一块送来，不准他们任意而行。所以这个百夫长实在是保罗的救命恩人了，是神救了他，就吩咐会求水的跳下水去先上岸，其余的人呢用板子或船上的零碎的东西上岸，这样众人都得了救，上了岸啊，都得了救，上了岸。两边相对啊，我们看一下，这边是全船蒙救，全船蒙救，为什么？因为有保罗，所以全船得救。对着那边去，扫罗的全家被杀，为什么？因为有个老扫罗，你跟着老扫罗，全家被杀，这边全船得救。两边相对，保罗蒙恩，全船蒙恩，因为这个船有保罗，所以哪个单位、哪个机构、哪个团体、哪一个城市，如果有保罗，那么全船都蒙恩的。两边相对，这个叫做保罗蒙恩，全船蒙恩。对着那边是瘸腿蒙恩，子孙蒙恩。那边不是吗？因为米非婆设在大卫面前蒙恩，吃恩感恩报恩，他不图受恩，他不像洗巴忘恩负义，他也不像约拿丹爱了一半就走掉。米非婆设一直爱大卫爱到底，所以瘸腿蒙恩，子孙都蒙恩，子孙的名字记来记去都给他记在圣经上，成为犹大子民啊，便雅悯子民。最后就是啊，保罗难中脱险，差一点把这个囚犯都杀光，保罗也被杀，难中脱险，对着那边被盗灭亡，扫罗和一切跟随扫罗的人不是被盗灭亡吗？这边难中脱险，所以两边相对，你跟着主走，你听主的话，日渐强盛。保罗终于到达罗马，那边你跟着扫罗，结果日渐衰微，最后就是走灭亡的道路。这也是两条道路的不同，一个是老扫罗，一个是保罗，都是便雅悯子孙，但是选择的道路不同啊。我们不要像约拿丹爱大卫，最后还是跟的是扫罗，死了拉倒啊。所以求主怜悯，让我们一直跟到底。像米非婆设，虽然瘸腿我就要跟，瘸腿怎么跟呢？大卫在哪里，我的心在哪里。你大卫蒙头赤脚上橄榄山逃难，我不修脚，我不洗衣服，我也不什么呀，我也不什么，不修脸，是不是？不刮胡须，这么宝贝，是啊，同舟共济，是啊，共患难。一个人呢，共患难最难了，共欢乐倒容易，是不是？能不能共患难？所以求主怜悯，让我们真正的在主面前蒙恩。所以今天我们求主，让我们都做一个警醒守门的，真正被掳归回，像保罗一样为全船的人警醒，结果救了全船的人。今天大小轮的中心是遵道蒙爱，归回世主，警醒救人，遵道蒙爱。我们要做耶和华所爱的，你可以什么呀？你可以安然的睡觉，你劳碌警醒，你就可以安然睡觉。遵道蒙爱，归回世主，警醒救人。